书接前文，日本海军司令官立田中将以及他统帅的舰队突然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那炸弹跟雨点一样，不到十分钟他的舰队几乎就全部被打沉了。这立田眼都蓝了，向大本营呼救，向小泽司令官呼救，向这个呼救，向那个呼救，最后信号全断了。他一看大势已去，这立田呢不像其他的日本军官，36计走位上策，带着一大帮随员上了救生艇，他是逃之夭夭。后边的事情爱怎么地怎么地，他的舰队是全军覆没呀。话分两头，单说小泽司令官率领他的舰队打前部先锋，正往前走着，听着后边立田中将向他呼救，他没有办法，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掉回头来赶奔出事地点。一个小时之后到这一看，他傻眼了，眼前是一片火海呀，支离破碎的军舰，有的都沉了，有的刚要沉，再往水面上一看，全是日军的尸体，有的还呼救呢，嘴里灌着咸水，两手扑腾着，救命啊救命。舰长苍田一看，司令官，还有不少的士兵在水里面，是不是派救生艇把他们救上来？打个压喽，死了死了，既然军舰不在了，他们活着还有什么用啊？不必救，嗨，多残忍，眼睁睁瞅着自己的官兵被淹死也不去救。这小泽紧锁眉头啊，原来的时候奉令出征，我为前部正印先锋官，督队的是立田中将，现在这督队官都没影了，我咋办呢？这仗怎么个打法？是退回本土啊，是到大本营待命啊，还是继续前进呢？他马上请示电波到了小笠原群岛，到了总指挥部，丰田接的电话，毛去毛去，我是小泽，请问将军，我下一步怎么办？立田将军呢？全军覆没，立田将军下落不明，我应该怎么办？八个鸭路还用问吗？继续前进，给我战斗，把美国舰队全部消灭。不，这怎么？你有为难情绪吗？嗨，小泽不敢往下再说了，夸把电话放下，心说话，我就凭我这点力量，我去战斗，我去消灭美国人，怎么可能呢？但是军令难违呀，他只好把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又开始调转航向，继续深入马里亚纳海。没有目标，他的舰队在海上飘行。舰长向他请示，将军，我们到哪里去？
不知道，前进。
是前进得有个目标，
我也不清楚，叫你前进就前进，嗨。
这是日本人，不会别的，就会嗨，嗨是绝对的服从。这舰队是盲目的往前开进啊，小泽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左右盘算。你说这打仗没目标，这仗怎么个打法？真要遇上美国舰队，我这点力量实在是不够用啊。哎，有了，这回啊，干脆我上塞班岛。哎，他为什么想到这儿了呢？哎，有道理。因为马里亚纳群岛一共是大小15个岛子，最大的岛子就是塞班岛，在塞班岛上 日本驻有重兵啊，现在南云中将就在岛子上的，而且南云指挥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掌握着几万精兵啊。我要到那儿去投奔，把经过跟他说一说，他对不住能帮我拿个主意。如果我们两家联合，这力量就壮大了。就是这个主意，因此他指令舰长马上赶奔塞班岛。不管怎么地，有个目标，这个舰队是缓缓前行啊。走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了，天气十分晴好，连个云彩丝都没有，用眼睛一看看出多远去，海水碧蓝呐。哎，小泽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心说到了塞班岛，我首先洗个热水澡，然后饱餐一顿，睡他一觉，养精蓄锐之后再跟南云中将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哎，他又想起来，不光南云中将在那儿呢，还有斋藤中将，他手下还有两万多精兵呢。哎，挺好。他是越想越高兴，伸出两个胳膊，长出一口气，手扶着护栏，昂首挺胸，往对面观瞧。隐隐约约，塞班岛就在眼前了。他马上告诉舰长，发信号，告诉南云将军，说我们的第一舰队马上到达，请他接待。嗨！一会儿舰长回来了，报告司令官，这塞班岛上没有信号。
你说什么？
没有任何反应。
多打几遍，
打了六遍了，的确没有反应。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不可能啊！这小泽心里就一颤，
拿起望远镜来仔细打量。这时候这个舰队还往前走着，离着塞班岛越来越近了，他不看则可，一看好像没趴下。透过望远镜他看得清清楚楚，塞班岛的制高点上飘扬着星条旗，这就说明被美国人给占领了。那南云跑哪去了？斋藤上哪去了？几万精兵和庞大的舰队难道都被美国人给消灭了？能这么快吗？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他把望远镜递给舰长，你再看看。舰长一瞅，倒吸了一口冷气，报告司令官，不能赶奔塞班岛了，美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个地方。
傻嘎，
小泽发傻了，怎么办？往前不能进，往后不能退，我身处绝境啊，这可如何是好啊？舰长提醒，司令官，赶紧往后撤吧，再往前走可就危险了。
哼哼，舰长先生，恐怕为时已晚，我们走不了了。
此话怎讲？
舰长你真是个马脑袋，我们既然看见美国人了，美国人也能看见咱们呢，还往哪儿去？咱已经钻进天罗地网，用眼睛往周围看看
啊。这舰长拿着望远镜往周围一看，大吃了一惊，烟囱冒着黑烟，周围全是美国的舰队，远射程的大炮都瞄准了他们这个舰队，果然钻进大网里头了，归路都没了。这舰长也傻眼了，那司令官，那我们就拼死一搏。
慢着，听我的指挥。
小泽嘴那么说着，心里是七上八下，怎么办呢？现在身封绝地了，那只有一条路，撕破大网找一条生路。看这样子，这个网是撕不破呀，美国人早就下了家伙了。 哎呀，看来我命休矣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发现从塞班岛开了一只快艇，他们就做好了战斗准备，大炮也准备好了，但是没有小泽的命令，不敢贸然开炮，不知道这只小艇原来干什么。哪知道美国人这小艇离着他的旗舰不太远，用高音喇叭向他们喊话：喂，日本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我们是美国第五混合舰队的，我奉哈尔西将军所差跟你们谈谈话，你们已经身逢绝地走不了了，希望你们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欢迎你们到了塞班岛上之后有吃有喝，到了晚上还有歌舞晚会，有土著姑娘陪着你们跳舞，放下武器吧，日本朋友，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当然他们喊话都是日语，这小泽听得清清楚楚，你看他那脸，一会儿灰一会儿白一会儿绿一会儿青，跟那外国籍差不多少。哎呦，心说美国人给我使用攻心战术啊，这可怎么办？那舰长眼巴巴瞅着小泽，兵随将令草随风啊，看这当家人怎么打算的吧。小泽是紧咬牙关，一句话也不说，对面呢喊了能有六遍，有点不耐烦了。我警告你们，让你们考虑30分钟，如果再不回话，那就是拒绝我们的要求，对不起，我们就用大炮说话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小艇一掉头回去了。这舰长就问他，司令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还用问吗？我们是大帝国的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战斗。
既然这样，你就下令吧，我们跟他拼了。
没到时候，容我再考虑考虑。
这小泽想什么呢？能腾一会儿说一会儿，万一增援部队能来呢？那不就解了围了吗？
哎呀，他这个闹心啊！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30分钟还不快吗？这会儿两军对峙，也没放一枪一炮，都在动心机。哎，30分钟到了，有人发现那小艇又回来了。将军，美国人搞的什么把戏啊？他们又回来了。啊！小泽举起望远镜一看，这回这小艇啊，上头拉了点东西，好像一个大箱子，什么箱子看不清楚，他搞什么名堂？时间不大，这小艇离着他的旗舰就不远了，那高音喇叭又喊上了：“哎，日本官兵，你们听清楚了！”你们远路而来，我们没有什么可招待的，给你们送去一箱的礼品，请验收，请接受礼品呐、啊！送礼来了，送什么礼？搞的什么名堂？旗舰上的官兵瞪眼看着，就见美军这小艇上七手八脚用绳子系起一个大木箱来。这个木箱是顺水漂流，摇晃晃荡飘飘，直奔日本旗舰。你看小泽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哎呦喂，肯定是炸药，他要想到我旗舰跟前爆炸，但看着又不像。正在这时，这大箱子离着他的旗舰大风号就不远了， 见长见义，管他是什么，捞上来看一看不就清楚了。
好吧，动不着。
日本兵啊，用了几条大绳子，下去不少的人，把这箱子划好了，上的一搅动，把这箱子搅到军舰的甲板上，
平平稳稳往那一放，谁也不敢靠近，而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呢。
这小泽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
心说爱什么什么，反正是一死呗，也弄得明白。来人，把箱子打开。
是。
他们用撬杠把绳子解开，七手八脚把箱子盖周开，谁也不敢往里头看，都闭着眼睛。能有30秒钟左右，小泽命令舰长：“你过去看看。”
嗨，
你说舰长倒霉不？仗着胆子凑到箱子跟前，探脖子往里一看，妈哟，好像没把他吓趴下。扭回身向小泽禀报，箱子里没旁的有两具尸体，
看不出是谁的。
啊，
原来如此。
小泽拿手帕堵着鼻子，也凑到箱子近前，往里一看，可不是吗？两具尸体呀、啊，尸体接近腐烂，散发了一股臭气。这尸体一个脑袋朝东，一个脑袋朝西，颠倒着，胳膊就搁不下，身上穿的军装破损不堪，再看那五官和脑袋都变形了，打冷眼辨认不出来。日本士兵根本不知道是谁，但是小泽认出来了。他仔细一辨认，脑袋朝东的是南云司令官，脑袋朝西的是斋藤中将。
这
一看全明白，这是塞班岛上两个当家人啊，俩当家人全归位了，那就说明塞班岛归属美国人了。另外美国人的意思叫他看看两具尸体，那就说明这叫敲山震虎，这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如果你不投降，下一步就轮到你投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他真不明白美国人动作怎么这么迅速，这塞班岛铜墙铁壁他怎么攻上来的。书中代言，这美国大兵啊，在麦克阿瑟将军和哈尔西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出动了7万精兵，空中是飞机，水中是战舰，水陆配合呀，曾在塞班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这美国人全仰仗着空中谋士，动不动就上千架飞机轮番轰炸，就好像一把大笤帚似的，扫得溜干净，掩护着陆军登陆。没说吗？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空中优势可了不得呀，他掌握着制空权呢。要说起来啊，这空军还有一番笑话。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国家都参战了，那时候所有国家的飞机不超过300架，那会儿的飞机啊很简单，就是在空中能起飞，根本没有战斗任务，人们也没想到用飞机去作战，那干嘛呢？就是侦察敌情。飞机上有两个人的，有一个人的，哇飞起来了，有时候不过国界，有时候深入国界，无非是在空中啊看看地面都干什么，回来好报告。竟然有这样的笑话，敌对的国家都起飞飞机了，飞行员都离着不远，彼此还打招呼，喂，哈罗，你好吗？嗯，你好吗？一路平安，飞过去了，不像是敌人，好像是朋友。那么后来怎么转变成攻击型的呢？有变化。一开始啊，有4架德国飞机完成了侦察任务往回返航的时候，遇上了一架法国飞机， 他们还像以往那样，寻思这有什么呢，彼此一错而过。没想到这法国飞机那飞行员带着手枪来的啊，砰就一枪把德国飞机那挡风玻璃给打碎了，飞行员也受了轻伤。哦，打那德国人一想，这玩意儿带着武器行哎，在空中也能开火，他就开始有这种灵感了。还有一次英国人这飞行员干嘛运石头，他运足迹带着满满大小的石块，正好路过德国人的防区，飞行员往起一看，这德国人正开舞会呢。英国人挺生气，心说你无缘无故发动战争，还跑到这又跳又唱，气死我也。这石头也不运了，稀里哗啦全扔下去了，想砸一砸这些德国人。果然奏效，砸死砸伤不少德国人，这就是投炸弹的开始。还有一次法国人开着飞机正好遇上德国的飞机，德国人还没有交战意识，没想到法国的飞行员在前舱这架着一挺机枪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把两架德国飞机给击落了，那两架飞机掉头跑了。打那之后各国人都在研究，哦，感情这飞机不光侦察，又能投石块又能开枪，那么再研制飞机的时候就得配备这种武器，以后了这飞机才有什么机关枪机关炮才可以投弹。这下不要紧，这飞机才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